听众朋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传奇。1500多年来，它曾经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圣地，也是奥斯曼帝国期间伊斯兰教最享有权威的清真寺。今天又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同享有的宗教博物馆。可以说，圣索菲亚大教堂一个建筑就凝聚了土耳其的历史。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索菲亚大教堂与它附近的蓝色清真寺与老皇宫托普卡珀宫所组成的伊斯坦布尔文化区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址地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就曾经修建了两座教堂。公元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他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末期最重要的统治者，曾经收复了罗马帝国的许多失地。查士丁尼一世决定修建一座更加雄伟的教堂，挑选了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家、科学家与建筑师，选购了来自埃及、叙利亚以及希腊等地的最珍贵的大理石等建筑材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巨大的圆顶，使信徒们可以仰望天庭，感受到上帝的美好与神圣，可以说是拜占庭建筑史上的一大杰著。大教堂以一位名为索菲亚的圣人而命名，因此称为圣索菲亚。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上帝智慧。查士丁尼大帝投入了10000名工人，并花费了将近6年的时间来修建圣索菲亚大教堂。而教堂内壁的大理石砖和五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则是在查士丁尼二世执政期间才完工。在17世纪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完成之前，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成为历史上拜占庭帝国的历届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所在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二世罕见地保留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下令将它改造成为清真寺，清除了所有与基督教有关的钟灵、祭坛、圣章、祭典用的皿器等等，并且用石膏覆盖了原先基督教的所有镶嵌画，还在建筑四周修建了4个高大的宣礼塔。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因此成为阿亚索菲拉清真寺。一直到1931年，一个美国探险队发现了清真寺墙壁中的镶嵌画，才使它原来是教堂的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1935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决定把圣索菲亚改为博物馆，作为清真寺时信徒祈祷的地毯被移走，覆盖在教堂镶嵌画上的石膏由专家们仔细地擦去，马赛克镶嵌画得以重新向世人展现。成为博物馆之后的圣索菲亚教堂改名为阿亚索菲亚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展品其实就是建筑物自身以及墙壁上的镶嵌画。圣索菲亚大教堂经历了1500年的沧桑，目睹了伊斯坦布尔的兴衰。虽然17世纪建造的旨在以它一比高低的蓝色清真寺更加吸引穆斯林信徒，但圣索菲亚大教堂依然是土耳其最著名的一大旅游景点，并且继续在土耳其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上周日结束的土耳其市政选举中，圣索菲亚再度成为执政党试图收买民心的一大筹码。总统埃尔多安在竞选活动期间曾经提出要将圣索菲亚再度恢复成清真寺，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拉拢穆斯林选民。不过看来埃尔多安的上述提议并未对选民的投票意向产生重大的影响，执政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了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米尔等土耳其的重大城市。尽管执政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且要进行司法追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济下行、政治上的严酷打压早已使土耳其民心思变。事实上，5年前就有土耳其执政党提出将 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改造成清真寺。清伊斯兰政党两年前就已经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在教堂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此举曾经引发长期与土耳其纠纷不断的希腊的强烈反响。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也对埃尔多安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的言论提出警告，指出圣索菲亚既然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任何对该建筑的名称的修改都必须首先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委员会申请批准。由此可见，历经了1500年沧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无疑依然是21世纪宗教冲突的凝聚点。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向您介绍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